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当这个男主人公看到他留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妻子那么痛苦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希望这个他妻子，他希望他死去。
在一个真正宁静的世界里，上帝的话语澎湃，充满了上帝创造的力量。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是我们的电影派。我们电影派呢，主要是透过聊电影，聊电影里面的价值观，聊电影里面的生活观，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来提出一些反省。那今天的电影派呢，是我和一位老朋友一起聊了。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这个电影呢，应该是我那个提出来讨论的。这个电影呢，它是98年的一部电影。
对对，比较时间长，
上个世纪的，
上映时间长，
上一个世纪的，
上个世纪的。
这个电影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本呢是叫《美梦成真》。实际上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个电影的中文名字叫《飞跃来生缘》。
哦，哎，我咋记得我当时看的也是叫《美梦成真》啊？所以
那你在哪看的这个电影啊？
我有点记不住了。所以我们这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年纪就跟我们差不多的，那如果还没看呢，就透过我们讲了这部电影呢，也希望大家能再去看一下。你先说一说阳光啊，这部电影对你的第一个感觉哈，就是你为什么喜欢它？
真的是很奇妙啊，这就有点像神放在一个地方的一颗种子一样，我真的是有特别的这个感觉。因为你知道，当时看这部电影我是在凤凰卫视看的，是我们在大陆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境外的频道。
对对对，
对吧？它有一个电影台，它电影台是收费的。我们当时在国内的话，你怎么可能看到收费的频道呢？但是它那个中文台有时候会就是像福利一样，每个礼拜就把电影台的一部电影拿过来放。当时就因为这部电影就预告了好长时间，就是你要在看那个凤凰卫视的节目的时候，他就老有这个预告，你知道吧？我就等，
就说我们要放这片子了。
他当成大餐，就是说，哎，我这一周有一个大餐，然后我就会提前俩礼拜我就会预告。给我的当时我的唯一的感觉就是视觉的美，就真的特别美。其实我这个人，我知道这个 Helen 是有这个绘画的这个特长的哈。其实我对音乐和美术都是完全的这个白痴，但是不妨碍上帝把美的东西给我展现的时候，让我的这个想我，所以说
那种惊艳，
对当时的这个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美，然后看的时候就觉得特过瘾，然后看完就和所有的电影一样，就都忘掉了。
哎，你那时候信主了吗？
没有啊，所以我就觉得是上帝放的一颗种子，就是看完就忘了。然后我信主之后过了几年，我突然就想起这部电影来了。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后呢，就特别爱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天堂是什么样的？
对。
地狱又是什么样的？
对。
那你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大部分是从影视和这个文学作品中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具象性的
画面。
对。
哎呦，我就想起这部电影，我就想回去找它。然后呢，前段时间我就把它回去找到了，但是我去找《飞跃来生缘》已经找不着了，我就去查相关的维基百科，哎，终于找到它了。它其实叫《美梦成真》，然后把它找到又温习了一遍，还是很打动人的。
还是非常的心潮澎湃哈。
对，
其实你讲到这个影片哈，我就觉得对你来讲是比较特别的哈，因为上帝给你埋下一个种子。对我来讲，我印象中我当时也是没有信主，可是我看这个呀，我知道女生嘛，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都是着眼于她的爱情啊，我们知道，对，被一个爱情打动。可是我信主以后啊，我就重新看了一下，当我重新看的时候，我确实是再一次的被打动，这次打动呢，那个关注点不再是爱情了，就是关于天堂这种图景啊。那当然他这个影片呢，我们说这个是叫他的主演叫罗宾威廉姆斯，那我们也知道他实际上也是在 灾劫，
他自杀了。对
对，
这个 Robin Williams 呢，他的自杀呢给了很多人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他是一个喜剧演员、
嗯、对，
那么喜剧演员最后这样的一个结局，包括、当时又后来又出了这个希斯莱杰的这个自杀、
嗯、
就是小丑的那个
小丑
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演员的自杀、
嗯、
实际上给人很大的冲击、
嗯、
这个《美梦成真》这部电影啊、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用我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看到什么？会看到天堂、地狱，
嗯、
对吧？这都是非常形象。看到自杀，
嗯，
看到生死离别，他两个孩子都死了呀，
嗯、
然后他也死了呀，
对
对吧？
对，
看到人的挣扎，这并不是一部这个宣教的电影，
对，
它不是站在一个，
实际上
它是世俗电影。
它是世俗的，而且它里面糅杂的元素还蛮多
的。是
的，
是的，
它有一些佛教的概念。
我们不能完全去接受它。
对对对，我们是不可以的。我们先观点鲜明的提出，我们不是完全的接受它。
对的，对
的。
所以说，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上来，就是看导演用这么美妙的画面，用这么巧妙的构思，就是，我以前总是在给自己说，我说天堂，我为什么就觉得它像塑料花一样，就是是很好，但是它真的很吸引我吗？
嗯，
它能有多好？
好，
你去看这部电影给你的什么是天堂，就是你心里头最向往的那个东西、
嗯、
就是天堂。这个用油画，他在油画里生活，然后把他的墙一打开，后面就是另外一个油画、
嗯、
那个给人的冲击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个而且这部电影给我的还有一个冲击，就是爱的这个穿透啊，这个力量也真的是很强大。其实我还真是没有说看到他们两口子之间的这个爱情上的这个悲欢离合都给我多大的打动。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我看这个电影又被搞哭了一次，是在哪儿吗？
嗯，
就是他和他的女儿，他进入了他女儿的天堂，其实是一个他女儿的梦幻世界，然后来陪他说话的是一个穿着这个泰国航空公司的这个民族服装的一个亚洲小姐，
亚裔，
对吧？明显不是他女儿嘛，来跟他聊天。但是那个场景他就觉得那么熟悉，后来他想起来了，哦，这是他女儿做的一个手工，哎，就是做的一个天堂的手工，有人骑自行车，有人划船，
嗯，
然后他就面对那个女士，他就跟人聊天嘛，因为这是一个成年女性在跟人聊天。后来那个女孩就跟他下棋，因为他女儿原来跟他下棋，他就问他女儿，你什么时候就不再缠着爸爸下棋了？他女儿说，等我赢你的那一天。但是他女儿很快就出了车祸，就最终这孩子也没有能够赢了他爸爸。然后就又跟他下棋，他说，你能和我下一盘棋吗？我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而且就是他女儿说，我为什么要以这个形式出现呢？因为我和爸爸坐飞机的时候，爸爸看到一个泰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空姐，说她真漂亮，那我真的是希望我能够成为我爸爸眼中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女孩。真的是很感人，就是这种爱的力量，这种穿透啊，就让他们在天堂又携手，就他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又一次碰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大大的感动。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借各种东西来说爱了、这个天堂如此的美丽，而且爱在天堂里就显得让这个就是，其实我为什么就是觉得原来我的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我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是吧？
嗯，对对。
就我们离爱很远，然后我们对离美的事物也很远的时候，限制了我们对天堂的想象。
是的是的。
那个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因为它好到让我们无法想象。
是。我相信我们真正的天堂哈，实际上比它拍出来的更美好，
那要美好一万倍，
对
吧？
因为它这个电影它带出来的一个就是关于天堂，它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心里，每一个人心里，你想象过的最美好的就是天堂。实际上，就像刚才阳光说的，我们贫穷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者换一句话说，是罪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离开那位创造主的世界，我们离开那个天堂啊，那个真正的属于我们的地方已经太久远了，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的所有的经验里面是没有的。
是的。
而且因着罪的污染，我们跟神隔绝，跟天国隔绝，跟天堂隔绝，所以我们是一点影像都没有。
我们是不喜欢光的，这个光啊，就是可能说起来这个东西太冠冕堂皇，但是真的把我们放到美好里头的时候，
对对，
我们会对这种美好觉得
不适应。
凭啥呀？ 难道真的是白给的吗？我配吗？
嗯嗯、
这个当这个东西如果它这个距离再大一点的话，就是当那个美好再超出你的想象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假的。
嗯，
它是不可能的。对，美梦成真嘛，这个电影叫美梦成真的。
对，那其实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有一部分我是非常的沉重的，很难进入的。就是最开始一个美好的家庭突然遇到两个孩子突然去世。这个在我有了孩子啊、自己有了孩子，所以我在重温这部影片的时候，看到如花似玉的两个孩子啊、突然去世，我看到他们两个坐在这个教堂参加这个葬礼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深深的绝望哈、真是透过荧幕，透过这个屏幕啊，真的就是蔓延到我身上。可能这个女性代入感比较强哈，我就真的是受不了这种感受。然后没过多久，这个丈夫也遇到车祸，也没了啊。虽然这个整个电影的主线就转到丈夫进入天堂的这个视角，可是这个影片很多镜头还是描写到了这位妻子，这位孤零零的失去了一双儿女，然后不久又失去了自己丈夫的这个妻子啊、转到他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绝望和沉重我也受不了。所以啊，对，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里面实际上很少谈论死亡，特别是一讲到死就呸，不能讲这些啊，这个不吉利，对，回避，我们避讳这个。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对那种绝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
嗯，
可是这部影片带给我的，我觉得最好的一部分就是他直面死亡。
嗯，
而他直面死亡，他没有停在死亡，他没有停在这种压抑和绝望当中啊，他让我们看到了死后不是一个一了百了，不是虚无，不是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如果单单从这一点来说，就是从跟我们文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他这种不一样，他这种来源确确实实是来源于根植在西方文化当中的这个基督教文化，也就是圣经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关于死后有天堂，关于死后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其实这个女主人公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女的一直在自责、她说当时如果我不让这个保姆去送这个孩子的话，我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死，就不会出车祸。如果我不让我的丈夫去帮我拿那幅画的话，他也不会过那个隧道。他不过那个隧道，他就不会看到那场车祸。他不看到那场车祸，他就不会下车。他不下车，他就不会被那个飞来的东西给砸死。我就看到这个女的，你知道我就想到谁呢？我就想到约伯。约伯不知道上帝是在看着他的。当这个灾难加到他身上，把他的所有东西都一下一下拿走，一项一项拿走的时候，那都是你最在意的东西，他就拿走了。
对，
当人被这样剥夺的时候，人其实是非常的无助的。你看这个女士，我觉得她比我坚强多了。要是你我都放到那个境遇里，哪能挨到那个时候才自杀、对吧？根本就到不了那个时候。那就是我们，当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被拿走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无法支撑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眼睛看在哪里？好吧。还有，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这个美好的天堂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你知道它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自由，就彻底的释放，你知道吗？然后这种自由呢，不光是身体的自由，想飞就飞，甚至你可以扮演各种你心里中认为最美好的东西的角色。但是假如说你没有拥抱神对你的恩典，你没有接受神对你的恩典的时候，你进入到那个电影里描述那个地狱的时候，是冰冷、死亡和禁锢，这和天堂里的这个温暖、美好、自由是完全对立的。尽管作为一个电影来说，比我们能够实际看到的东西它自由了很多，但是它也是，其实它是受限的，大大受限的。作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最大的那位导演，他要给我们将来呈现的东西，那得多美好啊。这个电影就是给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对天堂的一个给你一些启发啊，让你
启发。嗯， 对，我是觉得除了这个色彩缤纷哈、那个天堂那个美轮美奂啊、那当然是我觉得能够想象到的最美的，我觉得真正的最美好的其实只有在天上才有，只有在另外一个世界才有。因为什么，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说这个电影最开始描述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这个主人公哈、他的一家看起来都很美满，但是你看着随着剧情的慢慢的这个扩展哈、你会发现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他和儿子之间，他和女儿之间，对吧，他对儿子的期待，
对
成为儿子的一个枷锁和成为一个捆绑啊，对孩子来讲，他和女儿之间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
对，
没有更多的关注女儿啊，这些其实慢慢随着电影的展开你是会看见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电影更带给我的一些思考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没有完美的。但是因为我们人心是追求那个美好的，可是呢我们常常把那个美好呢就限制在了我们所看见的和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
而我们看见的和听见的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可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不到这种美好，这种我们设定的觉得好的地方，或者叫生活给我们暴击啊、生活给予我们暴击的话我们就绝望。所以为什么他的妻子最后会走到自杀的这个境地，我们两个也谈论了，就是说这种打击太沉重了啊，这种就是儿女的失去，对，过于人。可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他的希望破灭了，
他没有依靠嘛？
对，他的希望完全的破灭了。我只是从这个层面，就是从绝望这个层面哈，就是说他的绝望是在于他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
没错，
他的之所以的失去依靠，是因为他的眼光只能盯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拿走，
成为。对，都成为他自己的就是依靠了，成为他的，一旦没有了，那他一定是绝望。所以绝望来自于什么？绝望就来自于你把你所有的盼望和最美好的东西限制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面。
对的。
我们回头看圣经讲的，我们就是不是说批判他，或者换到我的境地，我不会比他好哈。我想换，
就说我们扛不到那个时候，
我们不会。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往下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转换这样子的一个眼光。那我们换到圣经里，就你之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约伯。我们看到约伯遭的这个一天之中失掉七个孩子，一天之中失掉他所有的财产啊，也都没有了，而且而且自己也生病啊，我们说约伯所遭遇的也是最残酷的，也最深的绝望。可是我们看到约伯记，圣经的约伯记，他没有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凄惨、悲凉、绝望的境地，他带我们进到了在约伯在绝望当中的呼喊，约伯在绝望当中的仰望，是因为约伯相信这个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暂时的，他相信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有一个创造者的，是被造的。那他就他的呼求，甚至他的抱怨，或者是甚至他的申诉，他都是向着一个超验的这个一个至大的一个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背后的那位神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约伯记，他没有自杀，约伯没有自杀、他有抱怨没有，他有没有这个不解，有，他也有申辩。可是我们看见他整个他都是朝向那位创造者，那位救赎者，而且他深信一定、
他其实就是不能接受神你为什么不回应我。
对对对。
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它本身呢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呢，就是在这个片子里男主角是极力的去想去对抗自杀，但是他不知道最大的律法是他自杀了就不能来这里。他试图挽回，他最后也用尽全力去在这个结果上改变了。但实际上悲剧的是这个男演员自己。当他在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他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个给我们能有非常多的遐想的空间，因为这个男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喜剧演员。
是。
他本身的自杀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到底我们能够这个要靠什么活下去， 当我们失去一切，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靠什么去挨过这个世上并不那么美好的时光？
对，其实关于这个自杀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思想家都考虑过啊。我记得我读过这个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他在里面其实就讲过啊。当然，从我们基督教神学啊，我们基督教的教义来讲是应该叫不允许自杀的哈。我们说神是不允许自
杀
的，因为对杀人嘛，不包括杀你自己哈。我在读奥古斯丁的这个《论自由意志》，他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他就分析了人为什么自杀。他认为自杀是在寻找宁静，他有好几个观点哈。他其中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求死的意志不是欲求不存在，而是求宁静啊，就是说我就死了，一了百了了，我就不想看到这个不好的世界了，就是不想让这些劳苦愁烦我了，我就寻找就是宁静了。但是宁静呢，不是虚无。我有个老师他说过啊，他说真正的宁静是像汹涌的大海，更像是浩瀚的星空啊！我们看见在那里宁静就表现为那种强劲的激情的生命的张力。真正的宁静不是没有声音，真正的宁静是群星都在赞美上帝，真正的宁静是星辰大海都在唱着赞美上帝的歌声。在一个真正宁静的世界里，上帝的话语澎湃，充满了上帝创造的力量，到处都是赞美上帝的歌声，到处都是上帝的慈爱。而自杀呢，却是对抗了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的秩序和生命的法则，他其实是背向上帝。真正的自杀的人是没有可能找到宁静的，反而他因为他违反了这种上帝造的这种生命的秩序呢，而成为他极大的一个痛苦。他认为自杀以后所能得到的宁静根本就不是宁静，而是远离了那位纯美的完全的纯全的造物主的这个苦难啊。所以呢，基督徒确实不能自杀，这是我们一再不断的强调的。
还有一个点想说透一点哈，就是这个电影呢，它就是从那个你死后去看那个活着的人。当这个男主人公看到他留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妻子那么痛苦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希望这个他妻子，他希望他死去。为什么他希望他死去？是因为他知道死后和他在一起是比活着的时候美好一万倍，对吗？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那个在亚伯拉罕怀抱对面的那个深渊那个财主，他是想给他活着的人传递什么信息？千万千万别死啊！死了和我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简直是太难熬了。你让拉萨路回去给他们说一下，让他们不要行恶了。这就是说，一个去天堂的人和一个去地狱的人真的是大大的不同。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主的时候，如果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你从这个角度去反着想，真的是这样。你看那个比这个美好太多了。
对对，托尔金呢，就是那个写《魔戒》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死亡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这个从属世的角度来看呢，死亡可能是在这个用属世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唯一公平的一件事情。死后一切都要清算了。你原来你说这么
不
公平，好人怎么样，坏人怎么样，来死后就开始清算。
对
对
对，这个公平是指的是那个绝对的公平，
的
那个死后一切都要清算的公平，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偷鸡摸狗，然后偷奸耍滑，哎呀我还是不错呀，你看啊，我这辈子过得好像好，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千年啊，觉得挺好的。哎，你别忘了死是最公平的，因为死后有审判。
对，
当然这部影片我们刚刚说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不是宣教的，它的里面最重要的也是它略过了人的罪，略过了必须经过的门，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上到天堂去啊，这个都是它略过的啊，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影片。
我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不是特别多的，就是说啊，我们干脆就不要看圣经了，我们看这个电影用它来圣经电影或者圣经电视剧其实是很少的，而且 被特别推荐的，因为只要是影视作品它就存在一个排他性，就是说神是没有办法被具象化，更没有办法被偶像化的，对吧？那么就是这个电影或者这个电视它一旦出来它就是有限制，它因为它有边界，所以说我们更是从圣经的本身来了解神的旨意，比影视作品很难打，它再先进再高科技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电影呢，我们谈论了天堂，我们也谈论了绝望，我们更谈论了盼望啊，因为这个盼望，我们说这个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看得见的，这个盼望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为我们打开了天堂的门。我们说哦，天堂是有门的啊，耶稣基督也说他是门。所以呢，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没看到那个门哈。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批判的这些东西，就是它不是福音性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天堂是有门的，而这个门是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去。
对，
我们也盼望听众朋友们，你看了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感想？你对天堂，你对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救恩，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你来信。来电。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那咱们下次见咯，谢谢你，
谢谢
再见阳光，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